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亲近主周，总题，一个与主示意的人。第13篇，与主示意的火出，之二。
现在我们来继续啊，昨天的，昨天晚上我们说到，你如果是有一个与主示意的实际了。那有一种情形啊，来描述，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情形是健康的？第一个就是你会享受啊，里外都是灵的保护同在，有实际的灵，不仅和你同在，也内住在你的里面。第二个呢，你会认识啊，你实在是一个属天的人，你不是属地的，你是属天的，你是活在呀，复活的基督里，也是住在复活的领域里。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原则上你应该认识，就是我是在复活里的。因为啊，在我们里面，灵是复活的灵，我们所有的主是复活的救主。我们基督的生存乃是在天上，不仅我们与主啊一同啊在天上，同时我们也是天国的子民。那在这种情形里啊，它有一种显明的，第一个啊，就是叫你这个人感觉啊，我的确和主有一个生机的爱，这个主爱我是没有理由的，没有条件的，主是在生机生命里这样来爱我，我也在生机生命里这样来爱他，因为是这样的，我和他是不可分的，我在他面前是有最高的价值的，所以主对我呢，也会有最好的培育。这种爱呀，就叫你一种说不出的心妥，就好像做人，做人呢，你有一个好的家庭，儿女一个好的家庭，他总知道我外面无论经历什么，我回到家里，我就会得着爱啦，得着安慰啦，得着扶持啦，因为我的父母是无条件的爱我。所以第一个，我们是一个住在爱里的生活；第二个呢，因为这样，主的爱呀，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这个满足啊，就根据神在你身上的盼望。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爱也住在你们里面。因为这样呢，就叫你们的喜乐呀，可以满足了。就是住在爱里有这么一个结果。第三个就住在基督的平安里，这是主的话啊，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所以你们怎样呢？你们呢，不要受搅扰。不要害怕，这个基督徒的特点，就你怎么知道我和主是这么健康的有关系呢？就在我身上不受搅扰，也不害怕，不是说我没有感觉。你说保罗写加拉太，你没注意，保罗写加拉太就把他这个人的心境活活的画给你，他是蛮有感觉的，甚至于他自己受搅扰到一个地步，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那就表示他的确是很受搅扰。但是你要领会啊，环境可以影响他，内在的情形不改变，所以他里面总是对主，不是属灵到一个地步没有感觉了，他是很有感觉，但是向着主，他有一种情形，我不受搅扰，不胆怯，因为这是主的话。那再下一个呢，就享受基督能力的复辟。我们昨天说了，像这种基督能力的复辟，我们通常的领会都是非常肤浅的。我软弱了，主的能力复辟我；我失败了，主的能力复辟我；我信心不足了，主的能力复辟我。这个是事实，是应该这样。但是另外一面，你能不能啊有个更高的看见，主的能力复辟你的极端，乃是你完全连于神，完全连于神的经纶，你是为着神的见证啊，在那里征战。所以昨天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啊，我想再和弟兄们再读一下啊，哥林多后书11章12章，是不是？这个保罗他来见证主的能力复辟他，是因为他夸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软弱，而他自己为什么这样软弱呢？是因为他这个人呢，存在完全是为着神的经纶，为着他的教会，所以他才起来做这个见证啊。我比许多的使徒们，这基督的仆人们更啊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常常被关起来。这个在《使徒行传》里啊，还找不出太多例子，有他被关起来的例子。然后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昨天我们读了是吧？被犹太人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石头打了一次，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不是他这个人在深海里，船在深海里，懂了？船坏了。在深海里飘着啊，然后这样的又屡次行远路，然后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最后他就说：“哇呀，最大的危险就是假弟兄的危险。”我对这个假弟兄，这个假，我们慢慢恐怕要有一种领会，并不是说他没有得救，因为这个的确难解。照说，如果是假弟兄，就是没有得救。这不是一个真弟兄啊，这里好像啊，更多是一个 spiritual designation 属灵的说法。这个弟兄是有主了，但是呢，他们所注意的，说那个焦点却不是主。你有没有注意啊？假弟兄保罗用，犹大也用嘛？犹大不是什么假弟兄，这好像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词。像今天我们反而很少用，很少听见一个人假弟兄，最多我们讲这个 nominal Christian， 就是说到底他得救没有我们也不知道，就啊挂名的，但挂名不一定没有得救啊。就是他是个做礼拜的，是一个过圣诞节的，一个听到的，那个 nominal Christian， 到底他得救不知道，我们很少说你是个假弟兄。就是今天叫我告诉任何人你是个假弟兄，我就不愿意讲。哎，保罗他的确他说。他最大的危险，那个结束，就是啊，我最大的危险，乃是那些和我有同样信仰的人。但是因为信仰的不一样，他们焦点不是基督，所以他们像假弟兄一样，这个我从他们所受的危险是最大的，这个是事实啊。保罗这一生没好日子过，就是因为啊，有一般人无论他到哪儿去，他们都跟着。保罗也有这个长处或者缺点，他又何必一到一个地方去，老到圣内港去，到会堂去搞些犹太人得救。所以他一走后面就来了啊，你们是犹太人，然后你们现在信了耶稣了，我们犹太人也是信了耶稣了，我告诉你，你们要受隔离，你们要，这就很容易讲。他如果就到纯粹的外邦人中，你去跟他讲受隔离啊什么，他就不愿意听了嘛，这什么东西啊，我们根本没有那个宗教嘛。这个是我讲啊，2000年的疑案，一直要到勇士，你去问保罗，保罗你为什么做这个事，这是我见保罗要问的问题之一。我想在勇士总有机会问他的，保罗你为什么做这个事，你又何必到犹太人会堂去。他大概会回答，到犹太人会堂中福音好传，因为这个犹太人在等弥赛亚嘛，已经有这个教育了，在等弥赛亚，他就去了，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很好传。到外邦人，你看他在以弗所传那篇道就不简单嘛，啊，你们一个卫士之神啊，然后大家就起来生了辩论嘛，没有，这个国子不显明，也许是这样。那我就会继续问他一个问题，那使徒保罗，你这么伟大一个使徒，你又何必违背你和彼得的约呢？讲好的定的这个规矩啊，彼得是往犹太人中去，你往外邦人中去，你是到外邦人中去了，又不是真到外邦人中去，你是到住在外邦的犹太人中间去，那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就不一定健康的，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有很多住在外邦的犹太人得救了嘛，耶路撒冷教会满了这样的人嘛，所以你这个讲法呢到底行不行得通，圣经有很多疑点呢，这是一点一个。所以因为他这样，他就给自己啊开了一个很大的门，懂不懂？开一个很大的门呢，叫雅各和雅各家的人起来攻击他。他若是从开头传福音干干脆脆的，我想也许就没有这些难处，但是会有另外一面难处，就是哥林多教会，那就是干干脆脆的，不就出其他的难处了。但是无论如何，他有假弟兄的危险，他说他的人生的生活呀，我是受劳苦、受劳碌、受痛苦，多次不得睡，我是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我是受寒冷，赤身肉体， 这些描述是很震撼人的。每一个主的仆人都要有这种预备。我喜欢保罗这个例子。实际上我知道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也有一天也到这个情形去了，每一个同工都可以讲我是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水，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还是我在 Naperville 已经买了个房子了。买房子没有？感谢主。你们在多伦多不都买房子吗？买个房子了，买个公寓了，买个担子了。你看这个保罗在这里说的这种生存呢、那个价值真高。主给你有预备不是不可以买房子，是主给你预备的嘛。但是他那个整个的生存，他说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劳碌困苦叫他不能睡，又饥又渴叫他没有饭吃，然后寒冷叫他赤身露体。所以说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合适的饮食，也没有合适的衣服，我就这样来服侍主了。你说哎呀这个太伟大了。他说你等等啊，这个还相比我内在的负担呢、算不了什么。他说除了这个外面的事啊，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啊，天天压在我身上。这个为众教会挂心天天压在我身上，这不是一件小事啊。弟兄们呢、我们服侍的教会并没有那么多，虽然我们服侍没有那么多，我们多少经历一点，哪个教会有祝福了你喜乐，哪个教会受打击了撒旦攻击了你里面忧愁，哪一个教会站得稳了你感谢神，哪一个教会摇摇摆摆了你里面也有种说不出来的挂心，对不对？这个人身上他说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加在身上，他怎么为众教会挂心呢？他又不是一个教会，而是一个个个人。所以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哎呀弟兄们、若是你们能进入这一节，你们就是主的仆人。有一个弟兄软弱了，不是我骂他，我也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是有谁跌倒我不定罪呢？懂吗？哈，你跌倒了，以前你怎样现在你怎样。弟兄他说有人软弱了我也软弱了，有人跌倒了我就焦急了。哎呀他说我如果可以夸我就夸我的软弱吧。就说哎呦你太好了，这么好的基督徒是我的珍宝啊，所以我就给你一根刺。这神奇妙，神这个做工也很奇妙，对不对？他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这么好的仆人了，神应该把他捧在手里吧。哎呀谢谢你使徒保罗，若是没有你这样一位保罗啊，我整个的工作都没有希望。你说靠彼得就不要谈了嘛，靠约翰，约翰不是不丰富，但是要叫他建立整个的信仰，光是那个魂恐怕他们都没有那么大，这要多大一个魂来建立一个信仰，是不是？所以他这些都有了，神就说哎呀这样太好了，所以我再给你一根刺吧。昨天我们说了嘛，这个刺很可能是一种病痛，也可能是一种软弱，也可能是一种羞耻。啊，这根刺夹在他身上，啊，撒旦的差役攻击他，免得他过于自高。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祷告到第三次，主对他说话了：“我的恩典够你用吗？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觉得你软弱吗？你不是还在跟随我吗？你觉得你软弱吗？你不是还在爱我吗？你觉得你走不下去吗？你不是还是奉献的吗？你觉得好像前面没有路了，你不是还在劳苦吗？所以当你觉得你软弱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啊，那一个软弱的时候就是我的能力显在你身上的时候。就懂不懂的意思啊？有一个地方读这个圣经，他也很有灵感，他就聚会里起来讲，感谢赞美主，我又跌倒了。又跌倒，那个就是我们所要的能力了。主啊，能力来吧，叫我不跌倒，能力来吧，叫我爱你，能力来吧，叫我刚强，能力来吧，叫我能为你做工。这个不是没有这一面，能力的灵是要叫你起来做工的，但是这里所说这个能力啊远超过工作了，而是建立 一个人和神或者主和这个主的仆人产生那个完美的合并。这个仆人说我什么都没有，这个主人就说我什么都有，这个仆人说我绝对不能，神就说了我完全能。但是这个仆人说我绝对不能，又不是为着他自己，完全是为着神。而这个神说我一切都能，又不是为着神，是为着他的仆人。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甜美奇妙那个关系啊？那就是这里所说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身上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如果你问我，我就告诉你我很软弱，我很软弱。你读这个教会的历史啊，像这样的弟兄不多，很多属灵的弟兄，但是无论多属灵，夸自己软弱的不多。保罗是一个很 unique 很独一的特殊的一个例子。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好怎样呢？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是住在基督里呢？你就说了啊，在我的生活里完全为着主的，在我的这个人身上完全为着教会，在我的灵深处啊，完全与神的心意是一致的。所以所有弟兄姊妹所示的信心都成为我的担子了。当我这样啊背负这样的担子到主面前来，我就说主啊，我是力不能胜的呀。就在这个时候，主的能力就来扶贫。我们学习服侍主的人常常有这样的经历，还一想到要来的什么就觉得哎呀太累了，不能想。哎，但是不知道怎样他也就过去了嘛。过去我看看不是好好的吗？开头还哎呦这么多天体力来不来得及呀、啊、这个丰富够不够啊，到后来就慢慢知道了，不不不不不，不是你，你所有的不过是软弱和限制，但是复辟你的能力却能带你做一切的事。以前比如说我睡了，然后有东西打搅，我就很紧张，哎，明天这么累怎么办？这些天奇怪啊，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事，下午也是，每天下午都有一些事。昨天晚上刚刚要睡就醒了，我想这个脑用太厉害，这是很自然的，换句话说应该醒的，啊，醒来就又睡了。所以突然电话响，一看南加州打来的，一个多年没有见面的一个姊妹找朱师母，我跟她说我们现在克利夫兰，朱师母休息了，要不要明天她打电话给你？哎呀你在克利夫兰啊，对不起了，那太晚了，我不知道你这么晚。这个姊妹是最早在克利夫兰，最早她的丈夫在克利夫兰 City Hall 做事。哎呀听见她的声音我就很喜乐，放下电话以后我就知道了今天晚上不知道几点才能睡了，懂了？因为你刚刚睡过一下再叫醒那个睡眠就没有了。哎，我告诉弟兄啊，他里面那种啊觉得主同在的复辟，这一点没有觉得哎呦这么个电话怎么这个时候打来，怎么这就知道主啊，明天你会有你的恩典，明天你会有你的同在，我的人永远不会离开限制，但是你的供应永远超过人的限制，懂不懂的意思啊？哎，我就想想感谢主啊，就要到礼拜五了，这一周啊哎又要过去了。过去干啥？到多伦去打呀，多伦打完了到底特律去打呀，我再回来干什么？再大家一块干呢。我告诉弟兄啊，这样住在主里面的人他总会有个感觉，主啊我不够，也总会有个感觉，主你完全，总有个感觉，主啊我受限制，也总有个感觉，主啊你是无限的，我是在你的无限里来服侍你自己心头所要的教会和圣徒们。所以这就是啊基督能力的复辟。然后在下面呢就是你看见啊这个神就是爱，因而结果什么呢？产生一个爱的生活。请我们读啊约翰一书，开头约翰一书是二章，这是我们读过的经节啊，但是以前没有讲这些。这个二章十节说，爱弟兄啊就住在光中。你怎么知道你和主啊很健康呢？你爱弟兄。你怎么知道你爱弟兄呢？他下面就解释了，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我说奇怪了，你怎么知道你和主这么好呢？每一个弟兄啊都可爱了，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very selective， 我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那个人，我喜欢这种个性，我不喜欢那种个性。那还有人喜欢人称你好，你就多爱他一些。有的人我们喜欢，有的人我们不喜欢，有的人我们爱，有的人我们不爱。那有人和我们一致的，我们多爱一点；有的人找我们麻烦的，我们少爱一点。或者就也照样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搞我，我也搞你。他说、奇怪啊，他说，你如果这个爱弟兄啊，你就住在光中了。你怎么知道你住在光中呢？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就是个个都可爱。你看你们过教会生活多挑剔啊，多挑剔、那就说什么呢？就是你和主多遥远呐、懂不懂？什么时候我们和主啊非常的亲近呢？我们的确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的流出里，住在神的话里，也享受啊诗歌中的丰富，叫我们这个人也可以啊不断地对主说话了。当我们有这些丰富情形的时候啊，哎，奇怪了啊，没有一个弟兄不可爱。有一天，有弟兄讲到十四站弟兄怎么搞我们，怎么搞，气得要命。我跟弟兄说，弟兄啊，我还是很爱他们的，这是真的，主可以替我做见证。一直到今天，我还怀念很多，一直到今天，就算我和你们这样交通的时候，总有一些时间是我会怀念他们的，觉得他们的确好。哎，他们要你死，他们要我死，他们还是好弟兄。很奇怪，就是有一点啊，这个人呢、very very selective， 我总挑选一些。但是你说原来是这样的，所以瞎子来领我，我就跟瞎子；瘸子来领我，就是跟瘸子；糊涂人领我，我就跟糊涂人。不是，你走路是一件事，爱弟兄是另外一件事。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就好像你爱你的孩子，或者孩子爱你，但是孩子有他的路，你不一定喜欢。可是你就是不喜欢，你照样爱他，对他好像没有半点的缘由，没有一个哎呦他都这样了我就不怎样，或者有儿子说我的爸爸都这样了我就怎样。偶然你会听见这样的故事，但是你要领会，那是因为他没有碰见他的最深处，懂不懂？碰见他最深处了，没有儿女不爱父母；碰见他最深处了，没有父母不爱儿女；碰见人的最深处了，没有弟兄和姊妹不相爱。虽然小时候一路打架打上来呀、打上来他还是彼此相爱，因为他是有一种生机的爱在他的身上嘛。所以弟兄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基督里呢？我们突然呢，广起来了，高起来了，扩大起来了。广到一个地步，高到一个地步，扩大到一个地步，各种各样的弟兄，各种各样的人，你都把它包含到你爱的里面去了。所以他说你要爱弟兄吗？他不说你要爱弟兄，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爱弟兄呢？因为啊，没有一个东西半点你了，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一个住在基督里的，你怎么知道你和主关系那么好了？你就说了，我和主关系这么好，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啊，哎呀，我看见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都是可爱的，从他们身上，根据他们的所思或者所做，没有半点的源头。这并不表示我和人就妥协了，这并不表示我就不走主耶稣道路，让人随便带领我了。我在主面前领受的，我坚持；我在主面前看见的，我摆上一切。但是啊，就是那些和我看见不一样的、走路不一样的，哎，我都爱他们。我在看这个斯伯克啊，他早期是跟着，先是跟坎伯摩根，后来跟着杰斯彭路易斯。杰斯彭路易斯明显的要他做彭路易斯接班人。那后来因为他看见基督的身体了，看见教会了，他所看见的教会很有意思，是一个 fellowship， 他所看见的教会啊，这是一个交通，所以他不赞成地方教会，可是他知道一定要 congregation 在一起交通，而这个交通可以包含所有的弟兄姊妹，却没有这个 local ground， 没有这个地方的立场。因为这一个他就和宾路易分开了，分开以后，他对宾路易的股价最高， 分开以后，宾路易发一个通告，宾路易斯摩发一个通告，他离开了，因为他在那里是负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他是 international coordinator， 就是全球的人接受宾路易斯姆的知识的，是他来跟全球的人联络，他访问全球各地，或者他安排人去到各地去访问，就是在宾路易那个 overcomer 得胜者那个工作里，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他离开。这个离开啊，你要尊重，你尊重宾路易斯姆，因为他所看见的就是 overcoming， 你也尊重他，因为他所看见的就是 fellowship， 你也尊重尼迪翁，因为他所看见的就是地方立场，懂不懂意思啊？但是啊，离开以后，我很喜欢他那个 notes， 宾路易斯姆讲到他要离开一个 notes， 说某某地方说他清清楚楚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引导，我们尊重这个引导，懂不懂意思啊？就是他主带他，我尊重。那宾路易斯姆过去了，他起来写一段文字也蛮感人的，他如何从他得帮助，他知道宾路易斯姆在神地上工作中的价值，那份知识太宝贵了。你有没有注意啊，一旦把弟兄带到一个做法里，那都是基督缺少的情形，但是你还要爱他。小姊妹不是说了吗，有人打电话给他就争起来了，你还得爱他，你要说弟兄我真是爱你，虽然你瞎眼了，我一样爱你。那你不这么讲，你怎么讲？你怎么讲？虽然你没有基督了，我照样爱你。虽然你用别的神来取代神了，我还是一样爱你。这个爱要真的呀，话要真嘛，话也要真，爱也要真嘛。我们就打马虎眼，是是是，感谢赞美主，主与你同在，哈利路亚。电话一挂，岂有此理，来搞我，你看你算什么嘛？你能不能一点没有虚假？弟兄，我是爱你，我在真理上我一点不让，但是和你的关系上绝不离开弟兄之间的相爱和尊重。所以主耶稣就讲这样甜美的话，说你爱弟兄了，你就住在光中了，因为你是这样的爱弟兄，住在光的里面，所以你看所有的弟兄姊妹啊，没有能叫你半点的，在他没有半点的缘由，懂不懂？有些地方所做的事，哎，怎么搞成这样了？但是还得爱他。这是我讲的，虽然你瞎眼了，我照样爱你。就我说一句重的话，他们有一些人的确是以比别神取代耶和华呀，就是主不能再做主了，他把另外一个东西当作偶像一样树立起来了，取代了主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人，他还是弟兄啊，你还得爱他呀。如果你住在光里，你就会看见啊，你就会欣赏，至少他还是愿意为着主的，虽然他的路错了，他的看见错了啊，至少就算他不是为着主的，至少他是有基督的生命的，所以他和我们之间是有一个生机的爱的，就好像父母跟儿女，哥哥跟弟弟妹妹，对不对？他们中间的爱他是没有理由的，说不出个道理嘛，说不出个道理嘛，他在这种爱里他没有半点的缘由的。昨天还是前天我看那新闻呢，有个母亲把三个孩子丢了，然后爸爸就死了，爸爸死的时候哥哥才11岁呀，哥哥11岁带着两个大概弟弟和妹妹，或者一个弟弟一个妹妹，11岁的哥哥，那电视这个节目里就说他怎么替他们做饭了，怎么照顾他了，然后早晨怎么给他们预备好食物，自己再去上学了。哎呀，那时候我都有种冲动了，我把他领养过来算了。你这么可爱的孩子，这么可爱的孩子，当然这是我的冲动啊，搞不起了。主给我们这个托付到底不是领养儿童啊，你有没有注意哥哥那个东西，他是个生命的东西啊，对吧？你照说你这个哥哥应该很多话嘛，你就是一个弟弟妹妹，把你们饿死了算了，我自己活得好一点，我才11岁，你我11岁就来管你们呢。但是我看见18岁结婚的讲这种话，所以你要注意啊，有一个东西比婚姻深，18岁结婚的到了20多岁他就有了孩子了，到20多，这美国人中间很普通嘛， 这个姊妹就讲了，哎呀，朱弟兄，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没有经过，当然在那儿跳舞我也没有去过，当然在那儿怎么爱世界中的，我虽然从来没有享受过，我十八岁就结婚了，就带着孩子，现在我来爱主了，这个人生有一大段是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见人对弟兄姊妹讲这种话？没有。多么多这句话的意思，你看这个有岗，有岗不在，他那姐姐，有岗姐姐，我自己婚姻不要了，我把我几个兄弟把他带大，那家人非常感动啊，兄弟好不好？那我想着王有岗这么皮的，那小的是一定不会好。但是姐姐说爱他，关心他，真像母亲一样啊。你是见王有岗的姐姐啊，你觉得感觉这真是像个母亲啊，为着下面的弟弟妹妹一切都摆上，有点像朱进的，就是你的大舅啊，他对着他那兄弟姐妹那种爱心呢、啊，都是让你很感动。这你知不知道，弟兄们呢、啊？我们总不能活在谁对谁错，谁跟谁不跟谁，我们是走这个路的，你们是走那个路的，这些都是在黑暗里的。如果你果然在光明中，我知道那个路不对，但是那个人是可爱的，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我知道那个路是会得罪主的，但是人是可爱的。我看着你弟兄李弟兄这么多年的劳苦要被人摧残掉，我里面会不痛心吗？当我痛心的时候，我还要说他们还是可爱的。所以啊，这里就说了，你怎么知道你在光中呢？就看你怎么对圣徒有反应。圣徒是以来，哎呦，这是岂有此理，哎呀，怎么会这样？我不说你没有感觉，但是在你最深处，你能不能说，主啊，你若何爱他们，我照样爱他们。他们这个路我不同意，他们这个人我还是关怀。这就是在主怜悯里的人呢、啊。然后不仅是这样呢，你就过一个乐意，这个最好加一个乐意，乐意和弟兄们彼此交通的生活，那就是一章七节啊。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我们就彼此有交通。在这个交通里，他儿子洁净我们的罪。现在我们不讲那个洁净，我们就讲这个交通。我乐意，我乐意什么呢？与神的儿子、神的儿女们彼此有交通。所以弟兄啊，你怎么知道你的情形健康或者不健康呢？那我的回答就是，弟兄啊，你喜欢不喜欢看见弟兄和姊妹？你一碰见弟兄，哇，感谢主，哎呀，信耶稣的，赞美神，哎呀，这哇，那你是很健康。你看见弟兄从那边来这边走了就不健康，你就找理由了啊，因为那个弟兄对我太凶了，我怕他。我告诉你，这些理由你可以讲，生命中的情形不健康是确定的，生命中的情形健康了，你喜欢和弟兄在一起，欢喜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乐意见弟兄姊妹，乐意和弟兄姊妹建立美好的交通，这一些啊都是与主事宜活出该有的情形。然后下面这一点就很厉害了，就是零后一章二节，你能够和众圣徒一同坚固的连与基督，并且怎样呢？并且啊和他的经纶，因为他后面说而且高我们的，那个高啊就是连与这个神的经纶的，就是在零后一章二十一节啊。我再和弟兄们快快把它读一下，零后一章二十一节，你要注意他前面的话啊。他前面先是说，他说啊，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啊，要我们和你们坚固的连与基督，而且告我们呢？他第一个啊，他我总是关心你们，就是十五节了，我总是关心你们，盼望到你们那里去啊，叫你们得着一些益处，对不对？然后你看他这个计划，这保罗的计划，就是主仆人该有的计划，一步一步都算好了。我到你们那以后呢，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再到马其顿去，然后再从马其顿呢，再回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就是再回到老家那一带，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你看，他说我有啊，这么一些打算，我到你那儿访问你们，然后再去马其顿，马其顿回来以后再回到你那儿，再访问你们，哥林多是海港嘛，所以再从你那儿就坐船了，就到耶路撒冷见使徒交通去。我有这么多的打算呢、啊、然后怎样呢？结果你们就 突然讲起来，我到底是不是使徒啊？我到底有没有问题啊？有的人就觉得我应该跟彼得了，有的人觉得我应该跟亚伯了，有人觉得我应该跟基督了。你们结果搞成这样了，那我还来还不来？我来还是不来？如果刘弟兄就去了，杨国凡也会去，他这个个性。如果金一善就考虑他了，他说黄金越多越好嘛。金一善一切都好，他就是缺少一个主仆人。你也快四十了吧？
38
了，快四十了，缺少一个主仆人应该有那种豪迈，常常一个感觉遍地不都在我眼前吗？我愿意告诉你，我很年幼就有这个感觉，遍地都不在你眼前吗？哪个教不要我？到处都可以传福音吗？我传福音不是可以回来和你们交通吗？懂我这话的意思吗？我告诉弟兄啊，他这里有了这些打算以后，然后就听见这都是坏消息嘛。坏消息他就说了，哎呀，他说我再考虑一下，那我这些定义到底是从主来的呢？他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的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而起，叫我忽是忽非吗？这个情欲是犯的重了，恢复蛮犯的什么？哎，肉体就会好一点。他说岂是从肉体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然后就说了，这个话很厉害啊！我只做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所传的道没有似而又非的。还有，我真喜欢这句，咱们是说什么就干什么。中国有一句话，干啥就像啥，吆喝啥就卖啥，不要挂羊头卖狗肉，咱们干真的，好不好啊？好不好？他说，你看啊，他这里就说了。我向你们所传的话没有似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腊比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哇，在他只有一死。这句话太凶了。我向你们所传的话没有似而又非的，这没有问题吧？然后我，你把希腊和提摩太暂时摆一摆啊，我在你们中间所传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没有似而又非的。换句话，我所传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我向你们所传的话没有似而又非的，我向你所传的耶稣基督没有似而又非的。换句话说，我在你们中间传福音的时候啊，我别的都不高举，我只高举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知道基督徒难处在哪儿呢？基督徒最怕只有耶稣基督。你看我在大陆或者在这里原则都很像了啊，弟兄啊，当然有人是不要我了，那也没关系嘛，还有要的嘛。啊，你什么时候来呀？这话叫你欢喜嘛，因为他爱你嘛。也就是奇怪，这个基督徒啊，总盼望在耶稣基督之外有一个什么，就叫我们呢、啊、觉得安详一点了。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基督徒很难说，我有主就够了。啊，主是我的把握。主是我的依靠，主是我的丰盈，主是我的一切。保罗说，我对你们传的话没有似而又非的，我对你们传的耶稣基督没有似而又非的。我所传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我在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传别的话。而我们呢，哎，总是什么材料了，哪一本书了，一年多少次了，跟随的紧不紧了，这些话没有一点是圣经找到的啊。我愿意问这些人，你给我一节圣经好不好？你不能圣经没有的你把它当成宪法呀。我给弟兄写的信不是写得很坦白吗？我说你们用这些东西帮助圣徒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们用这些东西当作宪法非这样不可，那就取代了圣经了，那还得了？这是得罪主的呀。为什么这样？因为圣徒没有主而可以活下去，就是他们最快乐的事。我问你，保罗跟雅各的冲突在哪儿？保罗说自由主，雅各讲，哎呀，何必那么累了，守安息日就没问题了，受了隔离就没有问题了，你若是谨守日子月份年期，对不对？你守这些东西就好了。你这一下基督徒不是马上就唱了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对不对？一切的规条，就我平安完了，这释放了吗？ 我也不需要祷告了，我也不需要问主了，我也不需要追求了，我也不需要这个还要去其了，还要进食了，我也不需要仰望主圣灵的工作了，我已经都好了嘛。你有没有注意啊？在每一个时代，当圣灵有工作，强烈工作的时候，人都会用一个方法来告诉人，你可以有那个工作的表现，而不需要出一个特别的代价。你有没有注意？所以那些打电话给你们胆子都特别壮的，因为他不需要祷告，他给讲话讲得很凶的，哎呀，我这些就这样。那你问他了啊，弟兄啊，圣经在哪儿啊？马上就没话说。你有没有注意啊？所有你所常用的经节，当你真正来研读它的时候，你觉得它那个背景啊，完全不是你所想的。我们都把这些经节想的太多了，啊，在他只有一世，哈利路亚，在他只有一世，为什么只有那一世？那一世到底是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懂我这话的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当你有这个与主事业合处的时候，它一定是属天的。也是因着是属天的，一定是连于神的经纶。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就停在这里，有一位弟兄祷告结束这个聚会。